位同学，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你每天供应的，我们正是每天需要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怜悯都不改变。求主继续的托住我们手上为你所做的工。主，这个周末你自己的儿女在各地的侍奉，都求主你自己赐下你的恩典祝福，叫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叫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也求主你怜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学习快到尾声，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给我们反复思想，也给我们知道从你这些话语里面哪些是需要保留下来，而且为你的羊的缘故去使用的，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发了一份的资料，这份资料呢是来自一本经典的著作，这本的著作呢英文的名字是 Paul An Outline of His Theology， 保罗他的神学的大纲，作者是 Herman Wedderboss， 就是自从霍志恒 Voss 以来另外一位荷兰籍的圣经神学家 Wedderboss， Herman Wedderboss。 那他这本书呢好几百页的大概400多页，我只是抽了第二章，第二章呢是讲到保罗神学的最基本的架构，你们手上有的资料呢大概是这一章的1/4或者是1/3。盼望各位呢看到我们做神学教育的功夫呢是好像盖房子一块一块砖头这样子盖上去的。我们在保罗神学给各位的一方面是一个很庞大的结构，另外一方面呢又是透过很详细的解经，又要面对非福音派的，就是信仰不纯正的学术的理论。我再说一次，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在解经上面，就是说保罗书信里面重要的经文我们怎么看他们，我们怎么把它组织起来，从解经建立圣经神学。另外一方面呢，信仰纯正的教会也不可以忽视，不可以忽略不纯正的神学家的理论，然后呢我们又要从正统的信仰来做出回应。所以呢有人问呢我们这一套的圣经神学好像不是500年来自从宗教改革以来都有的，好像比较新一点。我也反复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呢为什么会感觉到新呢？恰恰就是因为经过了18、19世纪的圣经批判，到了20世纪初，随着巴特还有布特曼等等他们对圣经的信息重新解释了。那保守派怎么回应呢？基要派一般来说就是避开不谈，继续讲我们老旧的福音。改革中的圣经学者就正面的回应这些新正统还有其他现代的新派的神学。所以感觉上我们在表达的圣经神学比较新，是因为是活在一个比较新的环境，就是说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上半面对这个神学的大气候，所以呢我们需要面对他们就是非纯正的学者所讨论的问题而做出回应。这份的资料呢我先把一些的大标题读一读，其实这些大标题呢就是第二章Paul An Outline of His Theology 这本书保罗神学的大纲第二章里面的不同的段落。其实这里只不过是每一段呢只是4-5页的英文不过加上一些中文的标题。第一个标题是时候满了，时间满了，奥秘的显明。用我的纸张是第1页到第7页。第二个标题呢大约是在第8页开始的。 第二个题目是基督的奥秘，就是保罗的末世论和基督论。那这个是第二个标题，基督的奥秘、末世论和基督论。第三个题目是从死里复活的投生者，从死里复活的投生者，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这是第三个标题。第四个标题，第四个标题是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旧人和新人，在基督里和与基督联合，旧人和新人。第五个标题，基督在肉身显现，在肉身显现，就是肉体和灵之间的关系，在肉身显现，肉体和灵。最后第六个，基督神的儿子，神的形象，基督神的儿子，神的形象。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标题。其实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大题目都讲过，但是现在我们从一本名著来读呢，你会感觉到这个速度会快一点，或者说这个材料比较浓缩一点。很不幸的，这本书是没有中文翻译的，至少我没有碰过，所以呢盼望介绍一些这些神学生应该读的书一面翻成中文给各位去分享，希望各位一面的反复去思考。好，时间满了，时候满了。从保罗研究的历史来看，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假如学者们把保罗讲救恩的信息的某一部分，某一部分当作是核心的，把某一部分绝对化的话呢，那样子就妨碍了我们去了解，阻止我们了解保罗的信息的，就是不要把一个主题当作这个是最核心的。近来的研究就是说过去大概40年的来的研究呢虽然没有完全推翻了这种的偏面或者是武断，但是至少呢对保罗的信息的概念呢是比较宽广了一点。学者们不再去找保罗的保罗的救赎论那边呢是最基本的主题不论是因信称义或者说灵胜过肉体不再在救赎论的一个主题里面说这个就是保罗的核心思想，而尽可能超越不同的观点，因为因信称义是一派学者的看法，另外呢肉体与灵又是另外一派的学者看法，他们觉两派都觉得自己这一点呢就是保罗神学的保罗思想的核心点，超越了这些的片面的观点，而看见呢其实在他们的背后乃是这个末世论的起点，或者说救赎历史的起点。我再说一次，最重要的是保罗的末世的观点，或者说保罗的救赎历史的观点，或者是起点。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的信息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宣讲，保罗在解释耶稣基督的降生死跟复活呢就开拓了末后的神救赎的时间或者是时代， The eschatological time of salvation， 上帝恩待，上帝施救赎的时间，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死跟复活已经开始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看懂保罗思想的每一个层面。好，下面这一段呢是基督的降临与工作显明了上帝成全了历史。很明显的，我们要从这种的研究的进入继续下去， 这样子呢，我们就会更了解到这个观点的。保罗怎么样看耶稣基督的降临和他的救赎事工？乃是显明了上帝在历史中成全的或者应验的这个工作。我再说一次哈，耶稣基督来到呢，他就显明上帝在历史中成全了他的工作，而且这个伟大的救赎的时间介入到突破进入到历史。那我们很熟的一些的经文呢，就讲到这方面，时间满了，上帝突破了这个时间，进入到时间成全了他的事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时候满足。另外一处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时间或者历史它的日子满足了。那这个日子满足，时候满足呢，不仅仅是说有一件事情成熟了，或者是预言应验了，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一件事情成熟了，不仅仅是这个。时候满了的意思就是时间本身，宇宙的历史本身成就了，满了，世界的时间已经来到一个结束，因为耶稣基督降临死跟复活。当然这个成就是暂时的，后面还有一个将来的，就是主再来的一个时候满了。但是呢，保罗和新约其他的作者也给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已经来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时候满了，时间本身满了，历史进到最终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上帝伟大的救赎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的，现在就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悦纳的日子拯救的日子呢，不仅仅是说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是一次某些人得救的时刻不抓这个机会呢，以后就没有了。悦纳的日子的意思乃是说，多年来人期待的神要来的那一天已经来到了。时刻中的时刻，最决定性的时刻，就是末世的神要成就一切的那个救赎那天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保罗说到都变成新的了，或者是新造的人，New Creation， 这里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乃是说新的世界，就是上帝新创造的世界已经开始展开了。每一位在基督里的人都包括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的。因为我们看到他用的词字是中性的是复数的， Neuter Pro， 旧的已过，新的来到。然后我们要看旧的和新的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是一个每一个人的灵命的意义，乃是说这里讲到是两个世界， 要从救赎历史，从末世论来看，旧的就是没有被救赎的世界，充满着困苦，充满着罪恶。而新的呢，新的就是上帝救赎的时刻，上帝再创造的时刻。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创造，他在这个上帝的新的世界里面有份，他属于这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时刻啊，是这样被形容的 The revelation of mystery， 奥秘的明显，或者说上帝让我们知道 making known， 以前隐藏不言的，以前隐藏的现在明显了，人可以知道了。上帝救赎的时代在耶稣里展开了，这个是有一个末世的性质的，这个就是保罗所宣讲的。这个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啊。奥秘现在显明了，多处的经文，第一段是啊，罗马书第16:25-26，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啊，坚固你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奥秘是永古隐藏不言的，现在呢显明出来了。下面一段经文呢是哥罗西书第1:26，哥罗西书1: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历世历代隐藏的，如今显明了。参考哥罗西书2:2-3，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汲取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再读一次以弗所书第1:9-10，第9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里面同归于一。还有以弗所书3:4，以弗所书3:4，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啊。第3节，用启示指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哥林多前书2:7，哥林多前书2:7，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的荣耀的，从前所隐藏的。提摩太后书1:9-10，提摩太后书1:9-10，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先啊！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才表明出来。万古之先，他的旨意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是如今呢，啊， 就显借着救主的显现表明出来的。最后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学者们呢，关于这个奥秘以前隐藏的现在显明的奥秘呢，做出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有人说这个奥秘是不是与诺斯底派这类的古时的神秘宗教有关呢？这个奥秘是不是只有少数入教的人才能够知道的奥秘呢？不是的，保罗的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奥秘也就是以前隐藏的呢，乃是说上帝的救赎历史里面的工作，上帝的那个还没有启示的计划。隐藏呢，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的，隐藏就是说暂时还没有显明，仍然还在上帝的计划中，但是还没有在宇宙历史中表明，还没有在宇宙历史中成就应验的意思。隐藏不是说只有几个人才知道，只有属灵人才知道，那就是说在历史中还没有显现，那现在显现了。因此显明或者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呢，也不是说上帝把一些特别的资料给少数的人，显明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显现了，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显现了啊。这件事情呢，以前还没有发生的，现在发生了。以前呢，上帝保留隐藏，现在做出来了，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成就了。这个就是保罗宣讲的内容，也是圣徒们上帝向圣徒们所启示的。那这个奥秘的显现，这种的说法，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就可以给我们看到保罗的信息呢是末世的。因为这个奥秘所讲的就是上帝的计划就是上帝对时候满了的计划。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计划满了，奥秘就显明了。一方面是万古万事隐藏的世世代代历世历代隐藏的。那现在呢，现在乃是那个上帝显明上帝启示的现在，也就是这么多年来等候等候等候的最后的结束。上帝终于介入到历史，都按照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应许，上帝介入世界了。这个就是奥秘的显现，这个就是时候满了的意思。下面这段呢，讲保罗宣布救恩已经来了。这个奥秘被显现被显明，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真正的内容我们读过罗马书第16章的第26节，这个奥秘的显明就是保罗的福音。罗马书16章26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就是上帝托付给保罗的职分或者说指示。这个奥秘的显明呢，就是保罗要宣讲的福音，保罗要做成的工作或者说职分。哥罗西书一章25-26节，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或者是仆人，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这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说，我做这个信息这件事情的仆人 或者说知识，这个知识不是长老跟知识那个分别的知识，这个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保罗所宣讲的就是最伟大的末世的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就是宣告救恩来到了。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呢，并不是新约时期第一个人第一次福音的宣讲，前面还有耶稣还有彼得等等啊。保罗在这里已经是在解释在应用这个信息了，可是这个福音仍然是保罗书信的唯一的不变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的宣讲的内容呢，一方面是宣讲是信息 charisma， 同时呢也是教义教训，而这个教义教训呢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成全他的救赎大功，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死跟复活，成全了他救赎的事工。换句话说，不论我们是讲道的，或者是好像保罗是从事教义的教导的，我们的中心思想绝对不可以离开上帝在救赎历史中终于差遣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这个中心的事件的。从这个保罗的讲道的特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与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来了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耶稣也讲时间满了，所以保罗和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同一个信息。好，我们下次再继续。